主，我们将下午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
就将下昼时间交在手中。
求主继续的给我们能够有精神。
求主继续的给我们有精神。
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在你面前寻求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
我们在你面前寻求的时候，能够更多明白你的旨意。
请你听我们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名求。
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保罗一直讲到第三章十八节开始，就讲到一些更实际的问题。
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八节讲到一些更实际的问题。
就关于家庭里面的生活的问题。
就是关于家庭生活的问题。
好像夫妻的问题。
好像夫妻的问题。
父母子女的问题。
父母子女的问题。
然后讲到那个工作上的问题。
又讲到工作上的问题。
好了，我们先来看一看那个十八、十九两节。
我们现在看十八、十九。
三章十八、十九。
哥罗西书三章十八十九。
这里讲到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是这。
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
在主里面是相宜的。
所以他讲到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讲到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十九节里面讲到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
第十九节话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
不可苦待他们。
不可苦待他们。
这是很清楚的一个教导。
这个是很清楚的教导。
那可能就是。那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做妻子的一定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啊，问题就话，点解做妻子一定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咧？
好像是一个不大公平的一个对待。
好似系好唔公平啊！呢样嘢。
但是我觉得这个并没有什么不公平的。
但我觉得就并冇咩唔公平。
不是因为我是男人，我讲这句话。
系咪因为我男人所以咁讲？
但是我觉得这个背后里面应该加了一些东西的。
嗱，呢个背后咧应该有啲嘢嘅。
我常常我自己有个感觉说，说我们神要求人顺服他。
神，我成日听到神要求人顺服。
神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顺服。
神对以色列人话：你们要顺服。
每一次讲的时候，他说：你们如果遵守我的律例、我的典章的时候，你就会存活。
每一次都系咁讲话：你哋如果遵守我律例典章咧，你哋可以存活。
这个是一个顺服的问题，对不对？
这个就是顺服问题啦。
但是每一次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发觉有一件事情神常常提的。
每一次提到呢件事的时候咧，我发觉有一件事是神经常提起。
神提什么事情？
提咩事？
就提到他怎么样将他们的列祖从以色列那个地方带出来。
就提到佢点样将佢哋嘅列祖带出嚟。
讲到说他们在埃及是受苦的一群。
讲到佢哋喺埃及系受苦嘅。
然后他们从埃及将他带出来的时候，让他们进到牛奶与蜜之地。
神将佢哋从埃及带出嚟。
然后他们可以在那里享受神为他们所预备的，
可以在那里享受神所为他们预备的。
所以这个是讲到神一种的爱，一个救恩在这当中。
这是讲到神的爱和救恩在里面。
所以神已经将那爱已经施予出来，
所以神已经将爱施予出来。
所以他要求以色列人顺服，
就要求以色列人顺服。
所以神已经先给将爱给了，
是神先将爱给他们，
然后他就要求一些人顺服，
就要求一些人顺服。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这个顺服，这个就是听从的意思嘛。
我哋觉得顺服就系听从的意思。
这个神既然已经给我们一个很好的 example 在那边，就是说他已经将爱给了，大家要求可以有这个权力可以要求说要听从。
神俾呢个榜样就话神已经将爱系俾过去，就有一个要求就要听从。
所以其实。如果说顺服的时候，你跟这个爱是分不开的一件事情。
其实咧，讲到顺服嘅时候，同爱系分唔开嘅。
所以如果说做丈夫的要求妻子说你要顺服，
所以话如果丈夫要求妻子话你要顺服，
那可能我们自己要问一个问题，做丈夫的要问一个问题，到底我们有没有爱？
但丈夫你同时要问一个问题，就系有冇爱咧？
如果你没有爱的话，你怎么要求顺服呢？
如果你冇爱嘅话，你点要求顺服？
你只是一个暴君而已。
你是一个暴君而已，
因为你就是无理的一种的要求要顺服，
是一种无理的要求顺服，
就好像个暴君一样，
好像个暴君一样，
这样的要求是不合理的，
那么要求是不合理的。
所以神已经给我们一个很好的 example， 就是说我们他自己先爱以色列人，然后要求他们顺服。
所以神已经给了好的榜样，就是他先爱以色列人，
然后他就教导，他用圣经里面教导基督徒说妻子应该顺服自己的丈夫。
而在圣经里面是教导基督徒说妻子应该顺服自己，
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
丈夫要爱他。
就像在以弗所书里面也同样的讲，这段经文的时候也同样的讲，
以弗所书也有同样的经文是这样说的，
他也讲到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丈夫，好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一样，
也讲到话，丈夫系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那我如果说要讲到顺服的问题的时候，这个爱是不能分开的。
所以讲到顺服嘅问题咧，爱系唔能够分开。
所以在我们当中，我们做弟兄们，我们如果说我们用引用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小心用。
所以喺我当中做弟兄嘅要引用呢个圣经嘅时候要小心啲。
不能随便就说，你圣经这样讲说，你们做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不能够随便话圣经咁讲，你做妻子要顺服你的丈夫。
当然，这个圣经里面是这样讲。
当然，圣经系咁讲。
但是，那个背后里面那个爱，你们有没有做到呢？
但背后里面嗰个爱，你有冇做得到？
有没有真的像耶稣基督一样为教会舍己这种的精神？
有冇好似耶稣基督系为教会舍己咁嘅精神？
如果你没有这种的爱的表现的话，你根本就没有权利去要求。
如果你冇呢个爱嘅表现嘅话，你根本冇权利咁要求。
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圣经里面已经教导给我们关于这个妻子跟丈夫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所以圣经里面已经很清楚地教导妻子和丈夫的关系是怎样的。
他讲到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这是相宜的事情。
这里讲到妻子自己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是相宜的。
这是一个 right thing to do。
The right thing to do。
还有就是说，如果是有时候有一些的丈夫他要求妻子顺服，但是顺服一些事情不合正理的，你要不要顺服？
有时是一个丈夫要求妻子顺服，但是顺服一些不合正理，你要不要顺服？
比方说，他要求你做一些事情是完全违背圣经的。
比如他要求你做一些事是完全违背圣经的，
你要不要顺服？
那你要不要顺服？
你觉得应不应该顺服？
你觉得应不应该？
有人摇头，有人没表示意见。那我觉得如果是违背圣经的话，
我觉得如果是违背圣经的话呢，
我们应该要跟丈夫好好的讲。
我们要跟丈夫好好的讲。
我要讲就是说，我不是说我要违背这个圣经的教训，
我要说我不是说要违背圣经的教训，
而是说这个是违背圣经的真理。
这个是违背真理的，
因为这件事情是违背圣经的真理。我做一个基督徒，我就不能违背圣经。
这个是违背圣经真理，我做一个基督徒就不能够违背圣经。
所以我们应该要表达出来，我们对圣经这句话这个顺服，我不完全是接受，但是因为这件事情也是违背真理的，我不能听。
所以要表明本来是应该接受的，但因为这件事违背真理，我就不听了。
所以这些我们这是一些实际的问题，我们需要去注意的。
这些是实际问题，我们需要注意的。
然后他讲到父母子女的事情的时候，
你讲到父母子女的事情，
他讲到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
这个讲到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
这是在主里面，主所喜悦的事情。
因为这个是主所喜悦的事。
所以讲到儿女对父母的责任，就是说要听从。
又讲到儿女对父母责任，就话要听从。
当然我们讲的时候，我们讲到一般父母都是因为有这个爱，他爱子女，所以他都是为了子女好，他才有什么吩咐或者教导。
一般父母因为爱子女，又为子女好，先有啲咁嘅吩咐同埋教导。
所以圣经里面的教导说，这儿女要听从自己的父母。
所以圣经里面教导话，儿女要听从自己的父母。
也是因为跟这个爱是没有办法分开的。
这个同爱也是没办法分开的。
因为我们知道他爱我们，他教导我们是这样子，是出于他的爱。
因为我们知道他爱我们，教导我们。
但是有时候我们就常常会听到一些有人问我们一些问题。
但是我们常听到有些人问我们一些问题。
他说我的父母叫我不要信，我就不相信基督教，我就不做基督徒。
他说我父母叫我不要信，我们就不信基督教了，不做基督徒了。
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就是说我就 不信主呢？我就不做信徒呢？
是不是这样说不信主不做信徒呢？
你知道这个是跟你的生死有关系，对不对？
但这件事是跟你的生死有关系的。
因为如果你信主就有永生，不信主就是没有永生了。
因为你信主就有永生，不信主就没永生。
那如果在这种情形底下的话，你应该有个选择，不是说我不听从父母，因为这个是关于我生死的问题嘛。
在这种情形之下，你应该有选择了，不是说你不听从父母，但是
但是有时候我们，因为有时候，但是有时候我们发觉一些父母本于他的爱对我们一些的教导。
有时咧，父母本于佢嘅爱对我哋一啲嘅教导，
我们应该要听从。
我哋应该听从。
我们应该要明白他们的这个心意。
应该明白佢嘅心意。
因为这是他们爱出于爱的动机才给我们一个教导。
出于佢哋爱嘅动机，先有个种嘅教导。
然后讲到那个做父母的，我们要不要惹儿女的气？
呢度讲到做父母嘅唔好惹儿女嘅气，
免得他们失了志气。
好快佢哋出咗志气。
但是其实我们这个是在我们中国人的家庭里面，这个常常我们会犯的一些毛病。
这个就是在中国人家庭里面经常会犯的毛病。
我们很容易教我们的儿女会失去志气。
我哋好容易系令到儿女失去志气。
今年五月的时候，有一个教会请我去讲他们的家庭夏令会。
今年五月的时候，有一个教会请我去讲他们的家庭夏令会。
里面讲到好几个题目都是很实际的一些家庭的问题。
你就面讲到好多题目都是很实际的家庭。
他讲到说关于那个设立一个家庭的祭坛的问题。
讲到关乎设立家庭祭坛的问题。
讲到怎么教养儿女的问题。
讲到怎样教养儿女的问题。
怎么与这个孩子沟通的问题。
怎样同仔女沟通的问题。
我就回想一下我在过去这十多二十年的婚姻生活里面，我教养孩子的事情上面。
我就回想我自己过往十几廿年呢，婚姻生活同埋教养孩子方面嘅。
我就发觉在讲的时候就是在很多自己的反省的时的地方，
所以讲的时候呢就发觉很多自己反省的地方，
就发觉原来在教养孩子的事情上面实在不会教，
就发觉在教养孩子的事情实在不会教。
我常常对我的女儿说，我说我希望当我第一次做父亲的时候有一个 Parenthood 101我可以上一下。
我成日对我女讲啊，即系希望我第一次做父亲嘅时候有呢个 parenthood 101啊，可以上一上。
至少有一点的，一点知识上的准备，说我应该怎么去做一个 parent。
应该喺知识方面有啲准备，系点样做一个 parent。
我想，但现在大学里面都没有 offer 这个 course parenthood 101的，对不对？
大学咧冇呢个课啦 ，parenthood 101。
所以如果你想一下，如果你是做父亲或者母亲的，当你第一次做父亲或者做母亲的时候，你是背上什么？
你第一次做父親或母親的時候，你根據什麼呢？
通常你會想到你的父母怎麼對你嘛，對不對？
有時你又想一下，我父母怎麼對
我父母怎麼對我，我就按照那個方法來對一下，我就稍微 modify 一下就行了。
我父母怎麼對我，按照個版稍微 modify
因為我們知道已經來了美國，那個已經那個文化已經不一樣了。
現在來了美國文化都不一樣了。
所以我說我不能完全依靠，不能完全背诵我父亲那怎么教导我，但是我这还是那个方法的底子还是在那边，他就 modify 一下。
我话即系完全根据我父母亲点样教我，不过咧就嗰都系个底，咁可以再稍微改变一下。
但是时代实在是改变。
时代实在
系。两代之间总是有一些的不同的看法。
两代之间到底有啲唔同嘅睇法。
我自己是讲的时候，我就发觉我很多的错误，在讲呢个夏令会的时候，发觉过去很多的错误。
喺讲呢个夏令会嘅时候咧，我发觉我过去咧有啲好多嘅错误。
发觉实在我父亲怎么对我，我就用我的方法来，用那个他的方法来对付我的。我的女儿
我爸爸怎样对我，我就是怎样对我的女儿。
但是我是儿子，她是女儿。
因为我是仔，这个是女的。
所以教儿子的那个 expectation 跟教个女儿的可能有一点不一样的。
所以呢是教仔的 expectation 和教女儿有点不同的。
但是我就好像他是个男孩子一样在教。
我当他是仔这样教他。
不是说我要带他去踢球或者什么，不是那方面。
就是我带他踢球那些。
我爸爸对我是很严格的一个人。
我爸爸对我是很严格的。
所以我从小就很怕我爸爸。
我从小都怕他。
我也很怕跟他沟通。
好怕跟他沟通。
连交学费我都不敢跟他要钱，交学费。
交学费都不够胆跟他拿钱。
我很怕他。
好怕他。
当然我妈妈也是很严格。
我妈妈都很严格。
但是我还可以跟他沟通。
我妈都可以跟他沟通。
但是我爸爸就不行。
我爸爸就不行。
我记得当我小的时候有一次那个上那个一个课，那个老师说要我们做一些实验。
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上堂咧，老师就要我做啲嘢实验。
他说要我们买一条的蚕来看他怎么吐那个丝，这些事情。
要我哋去买条蚕虫啊，睇佢点样吐丝。
我爸爸回来，他问我哋养些什么东西，一下就扔到街外去。
我爸见到我话养乜嘢咁样一
抌出。他也不问为什么我这样子，我要做这个事情。
他都唔问我点解要做呢样嘢。
他一看到就不顺眼，就一下子就扔掉了。
一睇唔顺眼就抌咗。
那个时候哭也没有用，已经都在街道上外面了，已经。
嗰时喊都无谓，一啲抌落街度啦。
我爸爸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教导，这样方法来教导的我
的。我爸爸就用咁嘅方法嚟教我。
他。当然，我小的时候也是因为也做一些坏事情。
对，我细个做的坏事
啦。所以有一次，我的上学的时候，我的书包都丢了。
一次我翻学咧，书包都唔见咗。
结果他回来，他生气得不得了。
翻嚟咧，佢好嬲到。
你要念什么书？你念书包，念书都系书包都丢掉。
佢话你读咩书？书包都唔见咗。
他每天下班回来打我，打了足一个礼拜。
每次放我翻嚟就，即系佢放工翻嚟就打我，打咗个礼拜。
他就是这样来叫我的。
就咁。
当然我没有用这个方法对我的女儿。
当然我都冇法子系用嗰个办法叫反嚟对我。
但是我对他也是很凶。
我对佢都好恶噶。
所以从小的时候我就发觉，我那个时候还在香港。
嗰时我仲喺香港。
每一次从他那个幼儿园到我们家的时候，一定经过一个超级市场。
每次咧系带佢由幼儿园翻屋企嘅时候咧，一定经过嗰个超级市场。
他往往经过那个超级市场，就常常要我带他进去买糖果。
每次咧佢经过咧都要我带佢入去买糖。
我说有时候也是会顺他一下，带他给他进去买点东西给他。
有时我都会顺下佢意，带佢入去买啲嘢。
但是他每一天都是这样子。
日日都系咁嘅。
那我就很生气。
我就好嬲
啦。所以。有打他也是有的，
有时都打佢
嘅，所以有时候也叫他抱起来就走，
有时一抱起佢就走，
所以变成从很小的时候，他就有一种的这样的，觉得我爸爸是很凶的，
好自细就觉得我爸爸好恶嘅，
所以他在长成的过程当中，他有事情的时候也不敢跟我讲，
所以喺佢长成嘅过程当中，有啲事嘅时候咧，都唔会同我讲，
就好像我。不敢跟我爸爸讲话一样，
就好似我唔敢同我爸爸。
后来我们慢慢，我这一直在这个他长大的过程里面，我知道这样不对了。
喺佢个长大过程里边咧，我觉得咁唔啱。
我还要找时间去跟他来讲一下 ，say sorry。
我要揾啲时间同佢讲下 sorry。
然后慢慢就打开了一点的门路，我可以现在我们可以沟通。
慢慢嚟打开条门路，而家可以同佢沟通。
就在最近我出来，这是以前他非常 frustrated 有一些他自己的事情。
就最近佢有啲好 frustrated 嘅事。
关于他自己要不要参加洗礼啦？
关乎佢自己要唔要参加洗礼？
最近他自己很懒惰，那个他说 waste my money， waste 我 teacher 的 time
啦。佢自己又觉得自己好懒，系嘥咗佢嘅钱啦，嘥咗佢先生嘅时间。
所以他觉得很 frustrated。
佢觉得好 frustrated。
我就要坐下来跟他谈，他还肯跟我谈这事情。
我就坐低同佢倾下，佢都肯同我
谈。然后我们一起祷告，我们说你先祷告，我为你祷告。
然后我一齐祈祷，我话你先祈祷，然后我为你祈祷。
他 appreciate 我花时间跟他谈这些事情。
佢 appreciate 我用使啲时间同佢。
我想在他长成的过程，就他很小的时候，他实在不敢跟我谈这些事情。
发觉咧，佢好细嘅时候，实在唔会够胆同我讲咩嘢。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时候我们做父亲呢，因为传统上那个做父亲那个威严，很多时候我们会惹了儿女的气，也不知道。
咁传统上面咧，我哋就因为有做父亲嘅威严，有时咧惹儿女嘅气都唔知道。
已经 provoke 那个 anger， 惹他的气都不知道，结果造成一个他就失了他的志气 ，discouraged。
惹咗佢气都唔知道，结果咧就系啲儿女咧就系失咗志气啦 ，discouraged。
他不敢跟你讲话，你就没办法啦。
佢唔敢同你讲嘢，咁你就冇办法。
你其实很多时候，如果事情发生了，有时候你发觉当他长了事情长大以后，他很多的选择，很多做很多事情，如果他事情发生了，你才发觉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好多时候咧，系佢长大嘅时候咧，早啲事情已经发生咗，嗰阵时已经太迟啦。
因为实在太多瘾友在美国这个社会里面，无论在中学在大学里面，都是很多的事情都会叫到做错事情的。
美国这个社会实在太多瘾友，无论中学大学，好多瘾友令到他会做错事。
所以如果我自己在讲这个家庭下，另外回想一下过去这16年快17年了，我在跟这个大的女儿，
我讲这个家庭下令会就回想过去16、17年呢，我同我这个大女的，
我就发觉我犯了很多错误在这个事情上面。
我发觉我都犯了很多错在这个事情。
当然在成长当中，他成长我也成长了。
当然他成长我都成长。
现在我们可以有点沟通了。
我们现在有点沟通。
但是实在求主帮助我们那个学习，怎么用智慧跟我们的下一代来交往。
实在要求主帮助我们怎么用智慧跟我们下一代来交往。
有时真的很难的，因为特别在美国长成的孩子，他们都讲了，你 hurt 我的 feeling。
实在好难嘅，美国嘅长大嘅细路仔都话，you hurt my feeling。
而且又说 you don't understand。
你唔明噶啦咁。
一讲这两句话就好像什么东西不需要讲。
咁你讲呢两句话咧，乜都唔使讲啦。
但是如果你真的表示你真的关心，你给他时间，他还是 appreciate。
但如果你真系表示你关心，又俾啲时间佢，咁佢真系会 appreciate。
当我这个大的女儿进到高中的时候，
当呢个大女入到高中嘅时候咧，
还好几次，她是非常 frustrated。
有几次都 frustrated。
她非常目的的时候。
好情绪化嘅时候咧。
那个时候我就找时间跟她带她到外面去散步。
咁我搵啲时间同佢喺外边散步。
散步到那个麦当劳去坐下吃一些 dessert。
去麦当劳食啲甜品，
然后就让他可以讲，一边走一边坐下来吃的时候，他就让他讲。
一边行咧，系或者等佢坐低嚟咧食嘢嘅时候，等佢俾佢有机会讲嘢。
但有时候实在，那他的问题我也没有办法可以帮助他解决的。
不，有阵时嗰啲问题咧，我都冇办法帮佢解决。
我只是在那边，我只是听他讲。
因为我喺嗰度就系听佢讲啦。
只是给他帮助他分析一些事情而已。
帮佢分析一啲事。
他自己还要做这个决定。
咁佢自己要做佢自己嘅决定。
其实他也 appreciate 那个 time you spend on her。
佢都 appreciate 我哋我花喺我哋嘅时间。
所以。这个是我们实在需要学习怎么不惹儿女的气。
我要学习怎样不惹儿女的气。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在中国传统的家庭里面是常犯的一个毛病。
我觉得这个是中国传统家庭里面经常会犯的毛病。
这里特别讲到你们做父亲的。
因为讲到你们做父亲的。
我想这个对我们中国人的社会里面这个是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在中国人社会里面实在很好的提醒。
这里圣经里面没有讲你们做母亲的，
喺呢度圣经冇讲话你们做母亲，
你们做父亲的，
你讲话你们做父亲的，
也许我们做弟兄的，也许我们真的需要来求主给我们有智慧，
所以话点你做弟兄嘅要求主给我们有智慧。
讲真的都清楚了，虽然简单，是清楚讲到夫妻跟父母子女方面的关系的问题。
哎呦，好简单又清楚讲到夫妻同埋父母儿女之间嘅问题。
下面呢讲到那个主人跟仆人之间的关系，工作方面的关系。
下面嗰度主人同仆人之间嘅关系。
他讲到你们仆人要凡事听从你们主人。
你讲到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而且也讲到说我们服侍的那个态度怎么样。
又讲到我哋服侍嘅态度要点样？
就是说。我们不是像讨人喜欢这样的服侍的态度，不是像讨人服侍的，讨人喜欢的态度，
有一个讨人喜欢的态度，
要存一个诚实的心来工作，
要存一个诚实的心来工作，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这个好的提醒，
特别在保罗那个时代。
特别保罗嗰个时代
如果有人做了一个基督徒，那一个仆人做了基督徒，
如果有个仆人做基督徒，
他的主人也是基督徒的话，
主人又系基督徒嘅话，
他很容易就 take advantage，
咁好容易 take advantage，
因为大家都是弟兄嘛，
大家都弟兄，
我们在主里面就是弟兄啦，
喺主里面
虽然你是主人，我是奴仆，
虽然你系主人，我奴仆，
但是我们都因为信主，我们现在都变成是弟兄啦，
因为信主关系，
所以弟兄之间应该彼此相爱，
弟兄之间应该彼此相爱，
那你就。应该好待我一点，
你应该对我好点
不要像那些一些不信主的一些的主人对怎么苦待他的奴仆一样
就不要像那些不信主的主人这样是虐待他
所以也许在这种情形底下你可能那个服侍的态度也有一点的不是很诚实
有时候搞到你服侍的态度都觉得不是很诚实
当他再看的时候你就好像用功一点
他看着你的时候你用功一点
不在的时候就可以随便一点
他不在这里你就随便一点
保罗提醒这件事情
保罗提醒这
件事其实你看到保罗他实在很多生活上的事情都有很好的一些的 提醒
所以看见保罗呢很多在生活上的事都有好的提醒
他讲到虽然你是奴仆好像是也是信主了但是你不要 take advantage
他说 你虽然是奴仆你是信主但是不要 take advantage
你要好好的服侍
你要好的服侍
就像服侍主一样
好像服侍主一样
如果我们觉得服侍主是很需要很严格的很诚实的我们就用那个态度来服侍我们的主人
如果你觉得我们服侍主是要严格很诚实的那要用同样态度来服侍主人
不能随随便便
不能随随便便
因为我们服侍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不能随便
因为你知道服侍主的时候不能够随便
我们知道我们服侍那个是谁
我们知道服侍那个位是谁
但是我们对人的话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态度
而我对人的话呢应该有同样的态度
同样他也讲到说23节里面讲到我们应该从好像从心里面做的不是为人来做的
23节嗰度咧话咧，我哋要睇好似系从心里作嘅，唔系话俾人睇嘅。
所以他提醒这些人要很诚心、很甘心来做这些事情。
所以佢提醒人咧，要好诚心、好甘心去做啲事。
虽然有时候好像做一些是苦工这样子，
有阵时咧好似做啲苦工，
但是还是要甘心去做，
仍然系要甘心去做。
然后大家讲到说，如果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得到赏赐的。
又提到咧，如果我咁做咧，我哋一定会得到赏赐嘅。
所以他提醒那个做仆人的很清楚。
所以佢好清楚咁提醒你做仆人嘅。
然后第四章第一节，他讲到主人。
第四章第一节讲到主人啦。
他说主人，你们应该怎么样呢？
主人应该点呢？
应该公公平平的来对待仆人。
应该公公平平的对待仆人。
为什么保罗要这样讲呢？
应该保罗要咁讲。
因为当时在罗马帝国里面呢，主人是有在这个奴仆身上有绝对的权柄。
因为当时罗马帝国主人在奴仆身上有绝对的权柄，
他可以很苦来对待这个奴仆，
可以很苦地对待这个奴仆。
如果一个奴仆他因为受不了苦偷偷要跑掉的话，
如果这个奴仆是受不起那些苦了，那就偷走了。
如果被抓回来的话，
他
有权可以将他处死的。
主人有权将他处死。
这是罗马的法律底下可以容许一个做主人的有这个权柄。
在罗马法律底下也容许主人有这样的权柄。
所以如果在这种情形底下的话，保罗真的要提醒这些基督徒的主人。
所以咁嘅情形之下咧，保罗真系要提醒啲基督徒嘅主人。
当然，如果从那个 right 的立场来说的话，这个做仆人的他偷跑了。
当然呢个权利方面嚟讲，如果个奴仆系偷走咧，
拿回来他应该受处分，这个是从那个权利立场来说是无可厚非的一件事情。
捉翻嚟咧要受处分，喺权利方面嚟讲都系无可厚非嘅。
但是如果说你要将他可以处死的话，这个就变成有点的过分。
但如果系处死嘅话咧，就变得系过分。
虽然是法律上可以容许他这样做，
即系法律上容许咁做，
但是这个有点还是因为是人命的事情嘛。
但呢个系关乎人命嘅事。
这有点过分。
有啲过分。
所以保罗提醒他们说，虽然外面这个世界是可以容许你这样做。
保罗提醒说，虽然外面的世界是可以容许
但是你是一个基督徒的主人的话，你要公公平平的对待你们的仆人。
但是如果是基督徒的主人的话，你要公公平平的对待你的仆人。
你不可以苦待他们，
不可以苦待
他也提醒他们一件事情。
他提醒他一件事呢，
因为知道你们也为主在天上。
因为知道你们有一位主，
你们也是奴仆啊。
你都是奴仆啊。
虽然你是主人，但是你的身份也是奴仆
啊。虽然你是主人，但你的身份也是
奴仆。你有一天你要向这个主来交账的。
有人你要向这位主来交账。
如果你苦待你的仆人的时候，将来你见主的时候你怎么交账呢？
如果你苦待你的仆人的话，将来见主的时候你怎么交账呢？
他讲得很清楚。
他讲得很清楚。
因为你们也是奴仆。
因为你们都是奴仆。
所以我发觉神很多时候，无论在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很多时候有很多好的提醒，都有 很好的理由在背后。
所以无论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呢，都是有好多提醒，有好多理由在里面。
旧约里面常常提醒一件事，对以色列一个提醒，说你们要好待那些寄居在你们当中的人。
在旧约里面呢，经常有以色列人向提醒，就话你们要好待寄居在你中间的外邦人。
可能你就会问，为什么我们要好待那些寄居的人呢？
或者你话，点解我们要好待那些寄居人呢？
那是神就给一个很好的 foundation， 说因为你们在埃及做过寄居的。
神就给他一个好的 foundation， 就说因为你们在埃及都做过寄居。
原因是很清楚，因为你们做过寄居的，你们知道寄居的是什么味道。
原因就是说呢，因为你们做过寄居的，你就知道寄居是什么味道。
你们知道在寄居的时候那种的苦是怎么样的苦。
你知道做寄居的时候那种苦是什么苦。
你们也知道寄居的时候那种没有饭吃的时候那种情况是怎么样。
你也知道寄居的时候没饭吃那种情况。
你也知道如果在你是寄居的时候给那个当地人欺负的时候那个味道是怎么样。
你也知道做寄居的时候被当地人欺负的时候那种味道是怎么样。
所以你们要好待在你当寄居的人。
所以你们要好待是在你们中间寄居的人。
神在这里所讲的其实那个道理也是差不了太远。
所以这里讲的那个道理都差不了几远。
你们要好好待你的仆人，要公平待你的仆人。
你要好好待你的仆人，要公平待你的仆人。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
因为你们都有一位主在天上。
你们也是奴仆，
你都是奴仆。
有一天你一定要也要向我交账的。
有一天你要向我交账的。
如果你这样今天你这样对待你的仆人呢，将来有一天我也同样对待你，你怎么办呢？
如果你今天这样对待你的仆人，将来一天我又这样对你，那你怎么办呢？
所以这些都很清楚的，对这些当时为了当时的社会那个情形，他有很清楚的教导。
所以呢，是为了当时社会的情形，他都有很清楚的教导。
然后他就要求，下面就要求那些哥罗西的信徒为着他自己的工作来祷告。
下面呢就要求哥罗西的信徒为了他的工作来祷告。
四章第二节到第六节 是这方面的一些的要求。
四章第二到第六节就是这样的要求了。
他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
他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
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
也要为我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
第四节讲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
你这话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
保罗需要人祷告吗？
保罗要唔要人来祷告？
像这样的大伟大的人物，也需要人祷告吗？
这个大人啊，都需要人祷告。
当然需要，
当然需要。
所以他要求他们说：“你们要恒切祷告。”
他要求话：“你哋要恒切祷告。”
不是说你们随便记得的时候就祷告一下。
我就话随便记得嘅时候就祈祷一下。
你不记得的时候就随便啦。
唔记得就算啦咁。
他不是说你要恒切祷告。
佢话系要恒切祷告。
所以弟兄姐妹，为咗你们教会里面的牧师，你们教会里面的领袖。叫恒切祷告，
为了你教会的牧师或者你教会里面的领袖要恒切祷告。
有人说如果你是一个教会的牧师，
有人说如果你是教会的牧师，
如果你的弟兄姊妹不为你祷告，你就有祸了。
如果你的弟兄姊妹不为你祷告，你就有祸了。
这是实在的，
这个是实在的。
因为特别在这个领导地位的一些弟兄姐妹们，无论是牧师也好，是教会领袖也好，
特别在领导地位的弟兄姊妹，无论是教会的牧师也好，是教会领袖都好，
他们所面对的各样的引诱攻击是非常非常大的。
他们所面对各样的引诱和攻击是非常非常大的。
各样的引诱攻击是非常非常大的。
他们所面对各样的引诱和攻击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你记得耶稣讲过一句话吗？
你记得耶稣讲过一句话，
他说我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他引用旧约圣经的话，
他引用圣经一句说话，就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
所以魔鬼常常先攻击教会，是攻击谁呢？是攻击领袖。
所以魔鬼攻击教会的时候，要先攻击什么人呢？就是攻击的领袖。
他知道那些如果软弱的弟兄姐妹的话，很容易就可以将他击倒。
他知道那些软弱弟兄姊妹很容易将他击倒，
因为他心情软弱的很容易就可以把他打倒了。
因为信心他很软弱，很容易将他打倒。
但是如果那个领袖的话，他的灵命比较高一点的话，要将他打倒的话也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领袖的灵命比较高，要将他打倒就没那么容易。
有比较来说不是那么容易，不是说是比较没有那么容易啊。
比较没
那么容易。所以他现在就先要怎么，如果要这个教会有什么问题，就先打倒这个领袖的。
所以教会有什么问题先打到这个领袖。
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弟兄姐妹来祷告。
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弟兄姐妹祷告。
如果你不是在领导地位的，你真的需要学习这方面。
如果你不在领导地位，你还要需要学习这方面。
任何一个情形的魔鬼都可以成为魔鬼的机会。
任何一种情形都会成为魔鬼的机会。
我发觉我自己 involved 在那个 mission 的时候，我就发觉
我自己 involved 在 mission 的时候有这样的发觉。
我是发觉魔鬼很多时候不一定，有时候是他直接向那个宣教士来攻击他。
有时魔鬼是直接向那个宣教士来攻击，
但是有时候不一定需要这样子，他在他那个宣教士的太太的孩子身上来攻击，那个更厉害。
有时他不需要这样，他可以在他宣教士的太太、他的子女方面来攻击。
当这些被击倒的时候，你发现那个宣教士或者牧师就会垮下来。
当这样的话呢，咁被击倒的话呢，个宣教士个牧师就会冧落嚟啦。
他就没有能力服侍，
冇能力服侍啦。
所以我自己在我自己常因为工作上的缘故，我常常需要出门。
我因为工作嘅缘故，经常需要出门。
我自己每一天，当我出门的时候，每一天我的祷告是这样祷告的。
我出门的时候，每日我的祷告就咁。
我要求主来保守我的太太，保守我的两个女儿。
我要求主保守我的太太，保守我两个女儿。
我求主，保守他们，不会给那个恶者所攻击。
求主保守他们，不会被恶者所攻击。
我引用主导文里面的话，不要教他们遇见试探，救他们脱离凶恶。
就引用主导文的话，不叫他们遇见试探，救他们脱离凶恶。
因为这边两个女儿在长成的期间当中，在高中里面，那个里面那个似是而非的那种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因为我两个女儿在长成的期间，在高中里面那些似是而非的教训实在太多了。
当她好像知道一点圣经的道理，但不是很完全知道的时候，你怎么分辨呢？
当他只是知道一些圣经的道理又不是完全了解的时候，那他有时叫他们怎样，
好像看起来这个也是对，但是其实也不对，
有时看这样好像对，其实又不对，
但是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分辨，
他又不知道怎么去分辨
所以我要求主让他们不遇见试探，救他们脱离凶恶，
所以我求主是教他们不要遇见试探，救他们脱离凶恶，
我还求圣灵做他们的辅导，
可以求圣灵做他们的辅导，
我也求神给他们两个人能够知道怎么样去顺服圣灵的引导，
我也求神教我们两个人是知道怎样去顺服圣灵的引导，
这是我每一天出门的时候，每一天我 都会这样祷告，
所以我出门的时候每一天我们都会这样祷告，
我求神来保护他们，
求神保护，
无论身心灵都能够有主的保守，
无论身心灵方面都有主的保守，
我自己觉得我不能 afford 我失掉他们，无论是他 physically 失掉他，还是在 spiritually 他失掉他，我也不愿意，
所以我真的很不能够 afford 无论在 physical 或者是 spiritual 这样失掉他们，
我每天都为他们祷告，
每天我都为他们祷告，
当然为我的太太，也为我的两个女儿祷告，
当然为我太太祷告，也为我两个女儿祷告
所以我们这个祷告很重要，
所以这个祷告是 OK
弟兄姐妹，你要学习怎么样为你们的查经班，你们教会里面的领袖来祷告，
你知道你要学习是怎样为你们的查经班，你教会领袖来祷告
因为这是他们是最常是给魔鬼所攻击的对象，
所以他们是最常被魔鬼所攻击的对象，
越多祷告就越支持他，
越多祷告越能够支持
他，就有能力可以能够带领查经班，带领教会，
他就有能力可以带领查经班，带领教会，
我自己现在牧会了，所以我就自己要常常要为着他们，我的家人来祷告
我现在不牧会，所以就要常常为了我家人祷告
因为自己不常在他们身边，
因为我不常常在他们身边
更需要主的保守，
更需要主的保守。
所以，如果你们能够为我们祷告的话，希望你也为我们祷告。
如果你能够为我们祷告咧，希望你都为我们祷告。
我听说黄牧师前两天也是这样要求你们，是不是？
我听讲黄牧师前两天都系要求你哋
所以我也要求你们，你真的要为我们祷告。
所以我都要求你哋为我们。
因为我们常不在家，
因为你成日唔
喺。我们的家人实在很需要你们的你为着我们的侍奉，我们在家里面的家人祷告。
就为了我们的侍奉需要你们为我们的家人的代祷，
我们的同工我们彼此常常纪念，在我们的祷告里面彼此纪念，
我们的同工呢，我们的祷告里面彼此纪念
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大家的工作都常常要出门的，
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工作经常要出门的，
像黄牧师这样的话，他一年差不多有 50% 不在家
好像黄牧师这样，他一年有一半是时间不在家的，
像我这样的话，我差不多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不在家
如果我来说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不在家，
很多的 weekend 都不在，
很多的周末都不在，
其实你能够跟孩子在一起，好像我那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通常应该是 weekend 才比较多嘛
应该我们同仔女有机会一起都是 weekend 的，
但是很多时候因为出去领会的话 weekend 就不在了
好多时候因为出去领会咧，周末就唔喺度。
但是因为我们工作的缘故，也常常要到那个 mission field 去 visit missionary。
因为工作关系，经常要去mission field 探嗰啲宣教士。
一去的话，就可能是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一个月。
一去可能就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一个月。
我自己比较长的是超过两个月，一次就到 mission field 去。
我自己咧就系有时唔超过两个月去 mission field 度。
曾经有人去三个月也有，
有啲人去到三个月。
我们同工当中，
我哋同工当中。
你看看那个孩子，如果还小的时候，你真的需要为着我们这些人来祷告。
佢如果有细嘅仔女嘅话咧，真系需要为佢哋。
所以这个是保罗要求他们。
呢个就保罗要求佢哋。
就知道那个祷告的重要性在哪里。
知道祷告重要性。
不是说他是伟大的使徒，但不需要祷告。
唔系话佢系伟大嘅使徒，咁就唔使。
其实越伟大就越需要带祷。
越伟大越需要带祷。
因为魔鬼是第一号要将他打倒的，就是他们。
魔鬼第一个要打倒的就是他们了，
所以弟兄姊妹要学习怎么为那些领导的人来在祷告，
所以弟兄姊妹要学习怎么为那些领导的人来祷告。
保罗要求他们祷告的内容就是说让他们能够可以讲明基督的福音
保罗要求他们祷告呢，就求神给他们又可以讲明基督的福音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这是传道人的工作嘛
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就是传道人工作
不但是求主保守他们求主给他们有那个能力有胆量能够讲得清楚，
不单止求主保守他们，也求主叫他们有胆量有能力能够讲得清楚。
福音如果讲出去讲别人听了不明白的话，就等于白讲了
如果福音讲出去讲到人家不明白的，就等于白讲了
这个变成不是福音了，
这不是福音了
那么有什么用呢？听了不明白。
有没有用呢？有个
其实这个福音很简单，对不对？
福音很简单。
就是讲到耶稣钉十字架，你信他就变成基督徒，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你信佢就成为基督徒。
但是我们要用各样的方法将这个福音讲明的时候，那个就不简单。
啊，要用各样的方法将福音讲明的话呢，就不简单了。
所以我们有时候真的需要求主给我们有这个，就是做传道的人有智慧，能够讲得明白。
所以有时候真的要求主让你做传道人有智慧，能够讲得明白。
有时候去一些地方，你讲福音也不能是，这么简单说我讲就讲。
有时候去啲地方咧讲福音咧都唔系咁简单，话要讲就讲。
在很多地方，因为宗教、因为政治的理由，你不可以直接讲福音的。
有啲地方因为宗教、政治理由咧，你唔能够直接讲福音。
你要有这个勇气，有这个胆量，又能够有，怎么可以将在最短时间里面将这福音就讲进就讲就好了。
有一个勇气有胆量，要用最短的时间将福音讲明。
无论有时候在共产国家，或者是在回教徒的国家、印度教的国家，
无论在共产国家、回教徒的国家、印度教的国家，
他们不让你这样子，
他们不让你这样的。
我最近听说在新加坡有一条这样的例子。
最近听说在新加坡有一条这样的法例。
因为新加坡那边那个基督徒的人口 很高。
因为新加坡的基督徒的人口很高。
你知道吗？原来在大学里面，一般来说那个基督徒的比例是30%。
在大学里面基督徒的比例是30%。
那个很厉害啊。
不要紧啦，
30%是基督徒。
30%都是基督徒。
在医学里面，一般来说那个平均那个百分比是50%。
在医学里面。
医学院。
医学院里面呢有一半的基督徒。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那个非常的厉害。
你看到非常的厉害。
因为这个缘故呢，
因为这样呢，
新加坡的政府他们在做一件事情。
新加坡政府做一件事
他们开始要让别人看出来说新加坡是对宗教是很 open 的。
他要给大家看到新加坡对宗教是很开放的。
所以他们就强调说，你们最好我们多一点的回教徒，多一点的佛教徒，这样子。
所以强调话，你最好多一点回教徒，多一点佛教徒。
所以他们就如果基督教看不进去新加坡的话，受很严格的限制。
所以基督教海外入到新加坡受到严格的限制。
特别是中文的。
特别中文的。
因为也多了一点的限制在当中。
有多了一些限制在那里的。
我们有个同工到最近到那个新加坡去。
我有同工去新加坡。
那边有不少那些叫做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合约劳工。
有不少呢，在那里从中国大陆出来叫做合约劳工。
他们在那边用他的劳力来赚钱。
在那里用他的劳力来赚钱。
本来这些人是一个 people group， 我们可以好好来这样向他传福音，对不对？
本来这些人呢，我们可以很容易好好的向他们传福音。
但是在新加坡很多的教会不敢去接触这些人。
但在新加坡很多教会不敢接触这些人。
因为新加坡政府里面有些例子是规定他们不让那牧师不敢这么公开来做这些工作的。
因为新加坡政府有这个例子是规定的牧师他们不敢做这些工作的。
所以变成这群的人变成应该是一个 unreached people group， 应该是 rich， 但是却很少人去接触他们。
本来这群人是unreached people group， 应该是 rich 的，但是因为这些关系就没法子去接触他们。
你看这是一个开放的国家，不是共产，也不是一个回教国家，都不是。
你看新加坡已经是开放国家，又不是回共产党，又不是回教的，都不是。
但是你发觉还有这样的限制在当中。
你发觉都有这样的限制当中。
所以你看看在祷告的时候，你真的要为这些事情来祷告。
所以祷告的时候真的要为这些祷告。
当我自己看的时候，我发觉原来有很多这些劳工他们如果在外面信主以后，他们很愿意将这些福音带回中国去。
我们看呢，当劳工外面信主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很愿意将这些福音带回中国去的。
我们在那个俄罗斯那边，我们有宣教士在那边。
我们在俄罗斯那边有宣教士。
他们所接触的对象是谁呢？就是这些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合约劳工。
他所接触的对象呢，就是那些由中国大陆去的合约劳工。
在一年多以内，他们已经带了1000多人信主。
一年多之内呢，他带了1000多几个人。
因为这些人都是轮流出来嘛。
那些人呢是轮流
出来3个月6个月就做完这个 project 又回去了。
他们出来3个月6个月做完这个工程。
当他们回去以后，有另外一批的人出来就做第二个 project。
当你回来之后，有第二批人出来做这个第二个。
所以宣教士在那边一年当中接触了不少这样的人。
所以宣教士在那边一年中是接触不少这样的人。
他们带他们信主。
他带你信
主。虽然在他们当中很不容易工作，因为这些领队他们已经受了，出来以前已经受了上层的指示，说不可以做这个宗教活动。
雖然佢中間啲工作有困難，因為個領隊出嚟嘅時候受到神來嘅指示，唔可以有宗教活動。
宣教士還是用晚上時間，用各樣的渠道到他們住的地方向他們講。
宣教士一定係利用晚上嘅時間，用各樣嘅渠道去佢哋中間同佢哋講。
但是這些人信主以後，我發覺是非常奇妙嘅事情，他們將福音帶回去中國。
嗱，嗰啲人信主之後咧，非常奇妙，佢哋就將福音帶翻去中國。
他們回到中國的時候，已經有一些的家庭教會已經在那邊設立了。
佢翻到中國之後咧，已經有家庭教會喺嗰度設立。
你看看，這個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
所以你睇到係非常緊要嘅事。
那你真的需要為這些工作來禱告。
你真係需要為呢啲工作嚟禱告。
因為給他們能夠有智慧，在這些工作的人有智慧，怎麼去將這個福音講明？
就叫你喺啲工作上面有智慧，點樣將條福音講明？
如果在這個時候他不明白的話，
如果喺呢個時候佢唔明白，
他回去講，他說以為自己信了，回去講一個糊塗的福音，那就慘了。
咁佢哋以為自己信咗，諗翻講一個糊塗福音，咁咪慘啦。
所以很需要求，要為他們來祈求。
所以好需要為佢哋祈求，
讓他們能夠回去的時候能夠可以將福音帶給他們。
所以為佢等佢哋喺翻嚟之後咧，又將福音帶俾佢哋。
我看見他們實在是很真誠這樣做。
我睇佢哋實在好真誠。
去年三月的時候，我第一次去那個俄羅斯。
舊年三月我第一次去俄羅斯。
去的時候，我遇見一對的夫婦。
所以就我遇見一對嘅夫婦。
他們說他們要回中國去了。
佢話佢哋要翻去中國啦。
他比我們先兩三天回去中國。
佢係比我哋先兩三日翻中國嘅。
然後我就回到美國來。
然後我就翻美國。
回到美國以後，我就大概四天以後接到一個傳真，是從中國 fax 過來的。
大概四日之後咧，我接到個 fax 喺中國寄過嚟嘅。
就是那個回國的這對夫婦。
這個對回國嘅夫婦。
他告訴我說，在這回國以後四天以這一個禮拜以內，他已經帶了二十幾個人信主。
他說他回去中國之後四天已經帶二十多人信主
了。你看看一個剛信主的弟兄，
你看看一個剛信主的弟兄，
他能夠可以回國就能夠帶領一個禮拜裡面帶領二十幾個人信主。
他回去就一個禮拜才帶二十多人，
在他家現在已經有六七十個人聚會，
在他家已經有六七十人聚會了。
這個真需要祷告，
真的需要祷告。
你祷告的时候，你发现宣教士在外面的工作越做得好的话，他们那个果效就越传得更远。
你为宣教士祷告，等我哋嘅工作越做得好的时候，这个果效更加传得更远。
保罗要求哥罗西的信徒为他这方面来祷告。
保罗就要求哥罗西的信徒，
他们那个果效来祷告，
要为到佢哋嘅果效而祷告。
所以弟兄姊妹学习怎么为这些事情来祷告。
所以弟兄要学习点为啲事祷告。
然后他也教导哥罗西的信徒说，你要他们怎么样去与人交往方面。
下边咧系教导哥罗西嘅信徒系与人交往方面。
要跟人谈话的时候要和气。
同人哋谈话时候要和气。
好了，我想最后一段的话就比较是问安的话。
最后一点咧就系问嗰个，
他提到好几个人，
提咗好几个人。
第七节里面提到推基古这个人，
第七节提到推基古。
推基古是谁呢？
推基古系边？
就是保罗写好这本哥罗西书以后，就托他去带信那个人。
就保罗写完哥罗西书之后咧，托佢带啲封信。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这个推基古就是我们的 mailman， 就是那个邮差了。
用我而家嘅话咧，啲嘢推基古就系我哋邮差。
保罗写好这封信，托这个邮差推基古先生带去。
保罗写完呢封信咧，托啲信差推基古。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说他是我们那个中心的执事，和我一同做主仆人的。
呢度话佢系中心嘅执事，同我一同做主。
你看看我，昨天我就讲了说，保罗是很会欣赏一些他的同工。
昨天我讲保罗好会欣赏佢嘅同，
你看这里就很清楚了，他就描写他是一个忠心的执事，和我在主里面是做主仆人的。
喺度话佢系忠心嘅执事，但系同我一同做主嘅仆。
他托他这个推基古到哥罗西，不但带信，也将保罗的情况告诉他们。
佢系托呢个推基古去哥罗西，唔单止带信，而且将佢情况话俾佢。
第九节里面也讲到另外一个人叫阿里西姆。
第九节讲到另外一个人叫做阿里西姆，
他是跟着推基古一起去的。
他是跟着推基古一起去。
他说他也是第九节里面讲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
他也是你们那里。
这个阿里西姆是谁呢？
阿里西姆。
一般的圣经学者是认为他就是那个是哥罗西人，是个奴仆。
一般的解经人咧就话呢个阿里西姆咧就系哥罗西人的一个奴仆。
他就 从他主人的家里面就逃跑出来。
佢咧系由佢嘅主人家里边咧系走到。
他主人是谁呢？
佢主人系边个啊？
就是腓利门，就是我们圣经里面腓利门书的那个主人，收信那个人。
就系圣经里边腓利门书嗰个腓利门，佢收信嘅人。
啊，这个阿里西姆就可能在他腓利门家里面就偷了东西就逃跑了。
啊！啲阿里西姆就喺呢個腓利門屋企，佢主人屋企咧係偷嘢，然後偷走啦。
啊，因為他一出來跑的時候，如果要抓不到，就最好就跑到哪裡去？跑到大城市去嘛。
啊，咁啊一偷走，如果想人捉你唔到啊，點算咧？佢會走去
大。你混進大城市裡面，怎麼找呢？
因為佢大城市入邊咧，咁啊好難揾你。
但是跑到羅馬去。
即係走咗去羅馬。
在羅馬裡面，他有一個很偶然的機會，就遇到保羅。
在罗马度咧，偶然机会遇到保罗，
他在那边信了主了，
喺嗰度信咗耶稣。
保罗他就说，在腓利门书里面咧讲，他说我很想留他在这边来帮助我。
保罗喺腓利门书度话，我好想留佢喺我身边嚟帮。
但是保罗就说，我不想亏负我的弟兄。
但保罗话，我唔想亏负。
那我将他送回去给你。
我将佢送回去。
但是不要忘记哦。
但唔好忘记。
当保罗将那个阿里西姆送回去给腓利门的时候，是一个危险。
当保罗将呢个阿尼西姆送翻去俾腓利门嘅时候，系一个危险嚟。
你还记得吗？那个主人怎么可以怎么样对待那个奴仆呢？
你仲记得主人可以点样对待个奴仆噶？
他送阿尼西姆回去给腓利门的时候，腓利门如果按照那个法律的那个给他的权利，他可以将他处死的。
保罗将呢个阿尼西姆送翻去俾腓利门嘅时候咧，腓利门按照当时嘅法例咧，系有权力可以将佢处死。
所以保罗他现在写这卷的哥罗西书，托。推基古带去的，他也同样带了这个阿里西姆回去。
保罗写完呢个哥罗西书，托推基古带翻咧，又叫佢带埋阿里西姆。
同时也带了一本的私人的书信，就是腓利门书。
同时也带多封嘅私人书信，就系腓利门书。
是直接给那个腓利门的。
直接俾腓利门。
他推荐这个阿里西姆。
佢推荐阿里西姆。
他说他是我的这里这个弟兄。
他是我这里的弟兄。
他是个弟兄，不再是一个外人了。
他是弟兄，不是外人。
所以你如果你能够接待我的话，你也接待这个人。
如果你能够接待我的话，你接待这个人。
所以保罗是给他一个很大的 recommendation， 要这个腓利门 来接受这个逃跑的那个奴仆。
保罗给他一个很大的推荐，就要腓利门呢接纳这个逃跑。
所以这里提到这个阿里西姆，就是一个这样的事情。
这里提到阿里西姆就是关乎这件事。
所以推基古这次回去的时候有好几个到那个哥罗西有好几个责任的。
所以推基古今次去哥罗西有几个责任的。
一个是带那个哥罗西书跟腓利门书去，
一个就是带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去。
第二个是将保罗情况告诉哥罗西的弟兄姐妹们。
第二就将保罗的情况话俾哥罗西嗰度顶。
第三个是要将阿里西姆带回去给他的主人。
第三就将阿里西姆带翻去俾佢嘅主人。
所以这里所讲的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
所以就讲就呢咁嘅事啦。
好了，在第十节里面也讲到一些的人。
第十节嗰度又讲到啲嘅人，
提到阿里达古这个亚里达古这个人，
提到阿里达古呢个人，
也提到马可，
又提到马可。
第十一节里面讲到那个耶稣又称为犹士都的这个人，
第十一节系讲到耶稣又称为犹士都嘅人。
这三个人都是保罗称他们说是，他的好同工。
呢三个人咧，保罗都称佢为好同工。
因为他在十一节里面讲到，只有这三个在神在奉国里的当中，只有这三个人是。在神的国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工作的，也是叫我心里面得安慰的。
那个话呢是奉国来的人中只有这三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作工的，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
你可以看到他也是在哥罗西那边也是 recommend 他三个同工，
所以他在哥罗西那里都是 recommend 这三个同工。
他对他们有好的一个安排，
对他们有好的安排。
特别他讲到这个十一节的时候，他也讲到说这三个人描写他们说他是叫我心里面得畅快的。
特别那里呢，这三人呢叫我心里得到安畅快，
得到安慰的，
得到安慰。
这是说他们实在叫保罗很安心很放心的。
这三人就是叫保罗很安心很放心，
很觉得 refreshed 的一个这样的一种感觉。
你觉得很 refreshed 的一种感觉。
所以弟兄姐妹们呢，这些到底我们在同工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情况？
咁到底我哋同工当中有冇咁嘅情况？
我们彼此同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教我们其他的同工，觉得心里面畅快，觉得心里面得安慰？
我哋彼此同工嘅时候，我哋有冇叫我哋同工系心里觉得畅快、得安慰？
觉得他觉得 refresh，
觉得 refresh。
其实这个是很好、很重要的。
呢个好紧要。
当特别 提到马可这个人的时候，
特别提到马可这个人的时候，
你记得吗？当保罗第一次出来传道的时候，
你记得保罗第一次出来传道，
因为马可他在半途要回家，
因为马可半途就要回家，
所以后来第二次要出门的时候，保罗跟巴拿巴因为马可的事情要吵架，
所以第二次出门的时候，保罗巴拿同巴拿巴因为马可的事就大家闹交，
保罗就认为马可没有用，
保罗认为马可没用，
不值得再赔，
不值得再赔，
因为他半途而废，
因为半途而废，
不值得再赔，
不值得再赔，
但是巴拿巴就栽培这个马可，
但巴拿巴是继续栽培这个马可。
现在保罗到年长一点的时候，他知道这个马可还是叫他心里面得畅快的一个人。
但而家到保罗年长的时候咧，佢都知道马可系就系叫佢心里得畅快一个人。
讲到这里，我也觉得这个巴拿巴实在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讲到呢度咧，我咧觉得巴拿巴实在系一个好特别嘅人。
我想如果没有巴拿巴，就没有保罗。
我想冇巴拿巴就冇保罗，
没有保罗也没有提摩太，
冇保罗又冇提摩太，
没有巴拿巴也没有马可，
冇巴拿巴就冇马可，
没有。你想一下，这个是实在是一个巴拿巴，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
所以想想下咧，呢、这个巴拿巴是一个好重要嘅人。
虽然他的名字不像保罗那么响亮，
所以佢嘅名，虽然佢嘅名系冇保罗咁响。
但系如果没有巴拿巴，不要就没有巴拿巴就没有保罗了。
但如果冇巴拿巴就冇保罗啦。
想一下看，当保罗信主以后，在大马士路上信主的时候。
当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信主，
他回到耶路撒冷去，他想进去那个基督徒当中。
他回到耶路撒冷那里想进入基督徒当中。
没有个人敢接待他。
没有人敢。
因为那个时候的保罗的那个名气是非常坏嘛。
当时保罗的名声很坏的。
圣经怎么告诉我们？
圣经怎么说啊？
唯有巴拿巴接待他。
唯有巴拿巴接待他。
将他带去见使徒们。
就是带他去见。
这样的时候，保罗才给接纳到基督徒这个 community 里面去。
那时保罗呢，先被接纳到基督徒的 community 里面。
后来，因为逼迫的缘故，巴拿巴那个扫罗要保罗要回去他本来的家乡大树那边去。
后来因为逼迫缘故呢，这个保罗呢就要翻到佢自己的家乡大树嗰度。
在那边，他就一直预备自己，一边侍奉。
在那边呢，他一边预备自己一边侍奉。
那后来在《使徒行传》十一章里面讲到一句这样的话。
后来《使徒行传》十一章我哋讲到咁嘅说话。
他说：“这个巴拿巴原是好人。”
这个巴拿巴原是个好人。
他到大树去把扫罗带出来。
他要大树将保罗带出来。
然后将他带到安提阿那边去。
将他带到安提阿嗰度。
在那边呢，足足有一年的功夫在那里服侍。
足足喺嗰度有一年嘅功夫。
然后十三章第一、第二、第三节就讲到说。圣灵吩咐说要为我分派保罗跟巴拿巴出去做我做要他们做的工作。
在十三章那里有讲到圣灵的吩咐是要说要 跟我差派巴拿巴和保罗去到外面工作。
你想想这几件事情的话，如果巴拿巴当日不接待保罗的话，有没有后来的保罗？
你想下这件事，如果当日巴拿巴不接待保罗的话，你有没有后来的保罗呢？
基督徒的团体都不接受他，
基督徒的团体都不接受他。
你是谁？你是逼迫教会的，
你这个逼迫教会，
我不要你，
我哋唔要你，
你就可能就没有保罗
了。咁可能
因为没有人接待他吗？
冇人接待佢吗？
那好了，就是接待他，
又接待佢都好。
以后没有巴拿巴将他从大叔将他带出来，在安提阿服侍的话，可能也没有后来的保罗。
如果巴拿巴唔将佢从大叔带出嚟，带到去安提阿嗰度服侍嘅话，以后都可能冇呢个保罗。
虽然我自己觉得巴拿巴的名声可能不像保罗想的，但是。这个人很重要。
虽然巴拿巴的名声是不够保罗那么响，但这人很重要。
如果你说要帮助一个后辈的同工的话，你说保罗他提拔一个提摩太。
如果你说你帮助一个后辈的同工，好像保罗提拔提摩太。
那巴拿巴呢？
巴拿巴
他应该在天国里面那个份也不少啊。
在里面他的份量都不
少。他带了一个保罗出来。
他带了保罗出来。
他也带了一个马可，
带着马可。
你看看这个人实在是，我读他的这个巴拿巴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心里面是很受感动。
所以我读到巴拿巴的事情的时候，心里面很受
感动。我求神帮助我能够像巴拿巴一样。
我求神帮助我能够好像巴拿巴咁样。
不是说因为我希望带一个保罗出来。
唔系话我真系要希望带一个保罗。
但是说我真的有他的心肠。
又话真系好似佢有咁佢咁嘅心肠。
保罗这个时候，他对马可的心意改变了。
保罗嗰时候咧，对马可嘅心意都改变。
他说已经受了吩咐。
他说已经受了吩咐
如果他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你接待他
如果他去到你那里你接待
他他对马可的印象完全改变了
他对马可的印象已经完全
不是说这个人 没有用的
以前说这个人没用的
但是他是说现在他到你那里去你要接待他
现在这里说呢他如果去你那里你们要接待他
然后在下面十三节下面讲下去的话，就是他怎么样问候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是他那边的弟兄姐妹怎么问候哥罗西的弟兄姐妹，教会的弟兄姐妹。
十三节就问候嗰个弟兄姊妹。
所以就是很传统的一种的写书信的一个格式。
这个是很传统的写书信的格式。
所以给我们的很多这一段里面是在虽然是实际的一点的教导，但是里面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的思想去学习的。
虽然是实际的教导，里面很多嘢咧值得我哋学习嘅。
所以我停在这边了，我就不再多讲啊。有没有？
就停喺度啦。
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分享的？
有咩问题或者系分享
咧？好，如果没有，我们就来祷告结束好了。
如果冇嘅话，你祈祷结束。
我们谢谢主带领我们这四堂的课。
多谢主带领你一四堂嘅课。
主，求你帮助我们，不但是很快的看完这一卷的书。
有你帮助我哋，唔单止好快睇完卷书。
但愿这卷书里面那些信息能够打动我们的心。
但呢书里边嘅信息能够打动我哋嘅心。
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讨你的喜悦。
因为我哋知道点去讨你嘅喜悦。
因为我们知道你的话语实在是这么丰富。
因为我哋知道你嘅话语系实在咁丰富。
也不是我们这短短的时间里面能够可以完全的能够讲解明白。
唔系喺我哋短短嘅时间里面可以完全讲解明白。
求主继续的在我们心里面教导我们。
继续嘅喺我哋心里面教导我
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怎么样去更多的来遵循你的话。
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更多的来遵循你的
话。让我们我们行事为人能够对得起主。
让我们行事为人能够对得起主。
求主带领我们。
求主带领我们。
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在这里的学习，能够对我们的生命有帮助。
让弟兄姐妹在这里学习，对我们生命有帮助。
有改变我们生命的地方。
有改变我们生命的地
方。求主听我们祷告。
求主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